将讨论中日韩峰会能否带来三国关系的重启。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后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5月28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台湾立法院在当地时间5月28日对涉及国会改革的几项法案完成三读并通过，一些民间团体号召5·28全台青鸟行动，反对他们所称的国会滥权，另有民众聚集在立法院外声援。我们现在就来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娟来了解进一步的情况。乃娟你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立法院外面的情况好吗？
我现在的位置呢，其实在台北的立法院外，现场已经聚集了民众，想要来民间团体号召的法案，他们是为了要反对国会的滥权。虽然呢，台湾和台北之间的这个阴雨不断，但是从早上就开始涌入了上千民众到立法院声援，他们来表达反对相反过权的这个诉求。那据了解呢，全台共有15个县市同步来发起这个公民行动。那我们来听听在台北立法院场外这个民众跟主诉求。
我们不认同这些强度关山的法案是没有经历过三党的版本作为很好的讨论去进行的版本，这件事情是非常吊诡的，也不符合中华民国的民主宪政精神。对于反质询的定义、藐视国会的定义，也并没有在一个法案中的法律用语解释清楚，导致整个法案的非常的不就清楚，至于有模糊的空间，我认为它是一个不适当的法案，主要就是反黑箱。那至于法条的内容，我觉得大家会各自有不同的立场做表述，这也是符合台湾民主的一个意涵，但是不讨论这件事情绝对是违背台湾民主意义的。
是乃娟，我们知道法案今天获得了三读通过，那么接下来还有会有哪些的程序或者是动议呢？
最近呢，台湾的这个国会改革法案修复的审议程序，这从也都大幅的提建。其实，在立法院会呢，他们从5月17日、20日、24日进行了3天3夜的审议，今天是第4次的院会。那他们认为全体修正从67个草案的20，在台湾的当地时间下午5点已经三通过所有的法案。那民进党和民众党的立委在单独通过后也发表了不同看法，来听他们。
这个划时代的国会改革法案就在今天2024年5月28号韩国瑜院长敲下了三读通过的条文。我相信今天国会改革法案的通过，这不是任何人的胜利，这是台湾民主的胜利。因为台湾人民所期盼的，让台湾能够有一个正常的国会、健全的国会。
你们把国会没收了，把民主没收了，把国会香港化、国会人大化，接下去当然是台湾香港化。国会已经被习近平长臂管辖，被戒严了。在立法院里面的 国民党以及民众党的委员。当然这里面我们特别点名就是朱立伦和柯文哲，你们这样的一个公案结果当然是一个卖台集团出卖国家利益，
根本就不正常，对不对？
这是国会改革的五法案呢，内容包含了总统国情报告的常备化、立法院的调查权、行政权、藐视国会罪，还有强化人事同意权、政府院长继任调制，这些都引起了国会过去质疑。那民进党立委表示呢，会做最终的努力来通过释宪让行政院。那我们来听一段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
那个伤害面是全面的，我称之为是一个报复性的修法，基于选举后的报复，基于选举政党的仇恨，基于蓝白想要报复行政团队，所以设立了藐视国会罪，要让官员都晋升，官员都绑手绑脚，不敢言所当言，为所当为，这就是民主失灵。那当然也基于要报复人民，居然可以设置了违宪的调查权、听证权的相关配套。我们能做的就是提起释宪，那也希望在释宪最终判决出来之前，能够申请大法官接受暂缓的紧急处分，毕竟恶法一法。
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国会改革法案之后呢，其实群情激愤，到入月之后呢，还是有很多的民众都涌入到立法院的外面的这个广场一起做声援。那场外的公民团体也批评了这个程序不正义，而且上是无限的，将要发动要求行政院出复议，并且要求来见立法院长韩国瑜，以及到国民党立选区跟对话的行动，要来反制立法院。台北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娟在现场进行的报道，谢谢。我们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第九届中日韩峰会5月27日在韩国首尔举行，韩国总统尹锡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以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于会后举行共同记者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主要集中于经贸事项和人文交流，但是其中也提到维护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和平稳定和繁荣，符合三国的共同利益，是三国的共同责任。这是中日韩时隔四年半首次举行三方峰会。那么中国总理李强在会上表示，这场会议是一项重启，也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么中日韩三方关系是否能够真的重启？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台湾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学系副教授卢正峰博士，以及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教授林贤申博士，再次欢迎二位。说到中日韩三国关系的重启，我们可能需要先回顾一下三国关系是如何暂停的。我们还记得从2008年开始，中日韩每年会定期举行一次首脑会议，但是从19年12月成都会议结束之后就一直停摆啊。卢教授，三方关系当时为什么会跌入冰点？那横在三方关系当中的主要问题有哪些呢？
这个当然也有各自国家的安全关切。其实解放军不是只有在台海出没，解放军其实也在朝鲜半岛，甚至是对日本的领空领海有所侵犯。大家印象很深刻的就是2022年的8月裴洛西到台北访问之后，这个中国对台湾发射的11枚飞弹，至少有4颗是落入日本的经济海域。那在拜登政府上任了以后，拜登政府特别强调这个民主国家，甚至跟美日的这个峰会，他们去年在大卫营，华府近郊的大卫营有一个第一次的这个美日韩的这个元首峰会啊，大家也针对于中国的投资环境，因为中国通过了国安法以后，很多的日本的企业高管，甚至是韩国的这种公司的一些人员，在中国也遭到可能是窃取机密的这种逮捕。所以中日韩过去从2012年在推动的这个 自由贸易区的协议一直到现在根本就都没有谈出一个具体的方案。那在拜登政府成立了以后，他又推动了这个印太经济架构，又把日本韩国把它拉进来。那中国在台湾之后也申请要加入这个 CPTPP， 不过我刚才已经特别提到中国在过去习近平这几年的这个党的领导，党的力量介入了这个民营企业，非政府的这个企业，也就是国进民退的这个国家资本主义更加的强大，都让这个日本的资金、韩国的资金、美国的资金、台湾的资金都跑回了自己的国家。所以最近像日本的股市就特别的破纪录的这种大涨，跟台湾一样。所以这个中日韩现在的这个峰会是疫情结束之后，尤其在疫情结束疫情期间，也有很多的日韩的甚至美国欧洲的这外国人在上海居住，他们的行动都受到严格封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个民主跟独裁政权的这种治理的模式，韩国的领导高层甚至韩国的民间社会公司都体验很多。那这一次他们谈到的两个比较具体的是人民的交流跟学术或是这种教育学生的交换交流，这算是比较低阶政治比较不具敏感度的。但是他们对于美国要求日本跟韩国对于出国管制的这部分，这个李强希望在这一次的旅行里面，把这个日本跟韩国他们过去在靠向美国更紧密的这个过程里面把它拉回来。也就是说西方的战略学者认为这是一个 wedge， 这是一个见缝插针的一种操作。不过大家的观察是李强的政治经验、国际交流的经验、国际外交的经验其实都没有岸田文雄或者是来尹锡悦在过去这两三年来的熟人，所以这次的李强的到首尔的这个出访看得出来，成果应该不会很明显，不过只是让中日韩的这个关系不要在冰点里面持续的向下探底，希望能够慢慢的回温，看在疫情结束之后中国的经济更需要仰赖日本韩国的科技跟资金的挹入，那这样子看他们能不能把日本跟韩国的企业先把它留住，然后官方的关系再慢慢的来启动。
那能不能回温其实可能取决于在一些真正的关切的问题上啊，三方能否达成共识。比如说现在对于日韩而言最关切的一个安全问题就是朝鲜，我们看到在这个中日韩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上对于朝鲜问题只是一句带过，声明说我们重申了各自在地区和平稳定、朝鲜半岛无核化和绑架问题上的立场，我们同意继续为推进朝鲜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做出积极努力。林教授，您觉得北京真的有意在朝核的问题上更多的钳制朝鲜吗？这个诚意有在这次峰会上展现吗？
是，那么我认为呢，中共啊跟日本、韩国两个国家一样，他们都同样的反对啊北韩拥有核子武器的啊。毕竟啊，那么北韩跟中共只有一个鸭绿江之隔啊，基本上中共是反对他拥有核武啊，所以呢，在这方面呢，北韩开发核武的问题上面呢，三方啊，中日韩三方是具有共同的目标，理应啊，应该更加的合作才对，但事实上却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呢？因为中共反对北韩核武的背后啊，还存在了一个就是核武的舞台效应的忧虑啊，他固然不乐见呢朝鲜半岛的核武化。那么担心呢、万一北韩有核武，那么南韩甚至日本啊，就以此为理由啊，那么发展自身的核武装啊，或者是说引进美国核武的一种所谓的 nuclear sharing 啊，那么这样有这样的作为，这是也是中共所担心的。但是呢，中共它本身呢又不愿意啊撕破脸来强势反对北韩核武。我认为啊，如果中共愿意认真严厉的实施啊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所实施的经济制裁决议的话，那么可以遏阻住北韩呢持续开发核武。但是中共没有这么做，因为啊他这边认真严厉的实施这样的经济制裁，可能啊导致北韩政权的一个垮台。 那么在中共呢，在北韩政权垮台呀、啊，以及北韩拥有核武这两个选项当中呢，很明显的啊，中共啊是选择的那么默许北韩的核武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中共在北韩这个核武议题上面呢，他只能做一些那表面功夫，对于美国、日本、韩国的要求啊，那么只能做表面功夫，他不会有更多的一个或者有效的一个合作，但是呢，他会持续让美日韩这些国家啊都抱持一种认知，也就是说，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北韩具有影响力啊，并且以这样一个认知啊作为一个筹码，在其他议题上要求美国、日本、韩国的让步或者是妥协，是。
嗯，是，刚才提到朝鲜是中国的一个筹码，那我们看到这次朝鲜针对中日韩峰会发表声明啊，是谴责峰会当中来谈论朝鲜半岛无核化，称这构成了严重的政治挑衅和主权侵犯。朝鲜还宣布要发射新的军事侦察卫星，但是又在5月27号的时候宣布发射失败了。卢教授，您觉得朝鲜真的是对北京在这次峰会当中的表述或者立场有所不满吗？还是说北京和平壤之间其实是有某种默契的？
过去从习近平上任以来，跟平壤的关系跟金正恩的关系，基本上我觉得没有像过去历史上那种唇齿相依的那样的紧密了。那事实上北韩拥有核武已经不是一个秘密，那我相信日本跟韩国他们要在短短的两个礼拜之内拥有核武，甚至获得美国的核武的保护伞的这种支撑，我觉得应该也不是一个很困难去操作的问题。那金正恩现在已经公开表示不跟南韩来进行统一，那这个日本把他的军事化的发展里面有一个很重大的理由是谈有北韩的核武或是北韩的这种飞弹的发展，不过真正的剑指应该都是中国。那中国跟金正恩之间，毕竟他们在经济上还是有一些的相互帮助。金正恩在过去这个俄乌战争发展的这个期间，他跟普丁的关系也特别的紧密。一般也认为说，在军事武器的提供上，应该北韩也有提供给俄罗斯。在这一次的中日韩峰会里面，大家强调的是战略对话，坦诚的战略对话。大家也特别去提到，因为美国跟日本、韩国的这种军事同盟的增强，所以北京特别要求要战略自主。那日本跟韩国如果有战略自主，那北韩应该也要有战略自主，台湾也应该有战略自主的空间。他们也特别提到多极世界的这种建构。不过对中国而言，日本如果可以成为多极世界的一员，那毕竟是北京不愿意见到的。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官式的声明，或者是在这种对外的这种宣称的官式的这种表述，基本上我觉得它有它的实根，有它的虚了。那中国真正要的应该是来自于美国跟日本、韩国的这种更紧密的这种民主盟邦的这种结合，跟安全的这种应对东海、台海、南海的这种军事同盟跟演习，尤其日本跟韩国最近都到南海跟菲律宾举行的这种演习，所以反对对抗，然后呢减少这种拉帮结派，变成是北京现在所刻不容缓要去突破的一个阵线。但是我特别认为，就是说在美国在强大的对中国释出关税贸易战以及出口管制的这个层面上，这个李强这次的中日峰会要达到他的这种要的目标，恐怕中国要让出更多的这种经济利益给日本跟韩国的这种大的这种跨国公司，尤其他们在晶片的这个取得上面。
嗯，刚才卢教授提到中日韩现在想要加强对话改善关系，一部分是出于三国都有这个安全的考量，但是外界也普遍注意到这次中日韩峰会的声明当中恰恰没有很多的谈到安全议题，比如说对于台海问题是只字未提的啊。林教授，您觉得这说明什么啊？甚至就在这个峰会期间，根据日本防卫省的消息，一架中国军方 WL-10 侦察攻击型无人机在5月27号首次是被发现在东中国海的日本防 防空区飞行。那日本的航空自卫队的 F-15 战机是紧急升空应对啊，这是否说明中日韩在安全议题上的关系还是比较紧张的？即使是在出于这种改善关系的峰会上，其实也都是各说各话，没有太多可以达成共识的空间呢？林教授，您的看法？
是的，那么这个问题啊，就必须要从啊，那么三国峰会的成立的一些缘起来做探讨。那么我想，三国峰会的召开啊，源自于1999年呐、啊，东协加三啊，东加三这个当然中日韩三国、啊。那么这个机制，那么这个机制成立的主要啊，是为是因应啊1997年、98年这样一个亚洲金融风暴教训所召开的一个多边对话机制，所以它一开始是以解决经贸。金融的问题啊，那么这样一个东协加三呢，一直到2008年开始啊，才把它脱钩啊。那么中日韩三边单独啊，不再借用那么东协这样一个场边会议，单独的召开中日韩三国的一个峰会啊。那么当然，这样一个中日韩三边的峰会啊，它讨论的焦点呢，还是在经济的议题啊，经济是个主菜，至于安全议题啊，只是一个合个言而至，你说你的话，我说我的话的一个形式而已啊。那么它可能只是一个所谓的配菜啊。那么我们呢，也可以从呢、啊、这个出席三国峰会中方的代表来看啊，因为这个三国峰会出席的代表是主管经济问题的国务院总理啊。那么从2008年第一届的温家宝，一直到后面的李克强，以及到现在的李强啊，而不是国家主席胡锦涛或者是习近平啊。那么从就看这次峰会来看呢，那么以我们啊，从啊目前呢、啊。习近平啊，一个人独揽大权的中南海一个权力结构来看啊，我不认为啊，李强啊能够在安全议题上有他自己的看法或者是决定啊。那么所以呢，共同声明里面没有提到台海情势啊，或者是说，那么主持人刚刚所提到的中国海空军呢、啊，在日本的相关的领域里面的飞行的这样一个状况啊，那么事实上并不意外了啊。而是另外呢，就根据啊。日本共同社的一个报道啊，日韩双方啊，那么就是刚刚主持人刚才提到啊，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呢，北韩呢、啊通知日本啊，那么说他要发射搭载人造卫星的一个火箭啊，日韩双方啊都在会场上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但是唯独啊李强对这样的提问呢保持沉默。啊，所以我们不难看出李强他本身的权力的局限性啊，以及三国峰会啊，那么无法涉及安全议题上的一个认真的讨论，或者是获取共识的一个可能性的啊。以上是我的看法。
好的，非常感谢卢正峰博士和林贤申博士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讨论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